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正本清源系列第五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经过四堂课的学习，正本清源系列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在过去的几堂课里，我们读到主有许多令人难以遵行的教训，这些都是生命变换更新的功课，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先提醒你几件我认为极为重要的事，特别当我们即将展开课程的后半段，更需要进一步来了解福音对我们财务的影响。我相信仇敌非常不喜欢我们聚焦在对的事物上，他向来喜欢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到错误的事上，用这种方式来扰乱试探我们，左右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用些方法来警醒防卫。今天我要提出四种防卫战术，这些都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常常祷告的，也是我个人在生活中不断面对的征战。我曾私底下跟一些人和我的家人分享过，也希望借此机会来鼓励你。第一，不要和人比较，唯有耶稣的生活才是我们的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这个系列很容易引发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在我们将真理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跟人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态。英国的基督教文学家鲁伊斯曾在他扬名国际的畅销书《返璞归真》里面提到，骄傲与比较是绝对分不开的。我们很习惯拿自己来跟别人比较，如果发现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好，就会充满自信，反之便会自卑，自哀自怜，然后想尽办法要做得跟别人一样。你可知道这样的事在耶稣的门徒间也很常见。你如果翻到约翰福音第21章，这里记载耶稣对彼得说了许多难懂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然而彼得听完后，当下第一个反应是立刻回过头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回问说，主啊，那他将来如何呢？彼得马上产生比较的心态，你说我会死，那他会怎样呢？耶稣看着他回答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接着他对彼得说了一句话，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定睛在我身上，专心来跟从我。所以这种心态绝对是错误的。当我们陆续学习这一系列的课程时，如果心中不时想着，真希望那些大富翁也能够想想该做的事，比起他们我做的对多了，或者我们家比别人家懂得付出多了，或者我做的可比别人多很多，我们一直在比较，不断的比较。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该走的路，耶稣的生活才是我们的标准。现在我要很仔细的跟你说明，如何用基督的生活作为我们健康的对待彼此的一种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要读见证，我很需要这些见证来帮助我了解一个人为什么可以甘心乐意为失丧的灵魂 和穷人来舍弃自己的一切。当我读过这些故事后，我发现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能使自己变得宽广，脱离不健康的心态。我从他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样式，也因而激励我更像基督。我们如果以此来彼此相待，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彼此。我要看见基督的生命如何改造你，而你也需要看到我的改变。如此，我们就能彼此激励，一起迈向基督。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脱离徒具外表的信仰。我们需要活出基督生命，并以完全顺服他旨意的弟兄姊妹作为我们的榜样，好叫我们能彼此激励。跟随基督能够抵挡不健康的，叫我们眼目远离基督的比较心态。所以不要和别人比较，追求耶稣的生活才是我们的标准。第二，不要沮丧，因为耶稣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如果不背起你的十字架，承受这残酷的死刑来跟从我，你如果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听到这些话，我们常会掉头就走，心里嘟囔着，差太远了啦，我要怎么开始都不知道，我想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到。这种负面的声音不断窜上来，但我要提醒你，如此的沮丧绝非来自基督，而是来自仇敌。因为基督从不要求你做到最好，他反倒对你说，依靠我，唯有我可以帮你做到最好。基督从不要求我们听了命令之后就得靠自己埋头苦干，他以他的同在做我们的盼望。这是何等的美善，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会先对你说，不要爱你的父母，不要爱你的弟兄姊妹，背起你的刑具，抛弃一切来跟从我，接着就告诉你，现在想办法做到吧。反而是说，这是我说的，我必步步带领你，我会改变你的想法，调整你的欲望，使你的一切都更新变化，好叫你行得出来。所以尽管依靠我，弟兄姊妹们，尽管信靠他，信靠基督，他是如此的良善，寻求他，到他面前祷告，祷告再祷告，不断祷告，一起祷告，寻求他，恳求他将真理成就在你的生命中，他乐意成就，在祷告中遵从他。不要沮丧，耶稣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不用想尽办法讨耶稣的称赞，我们不用花尽力气去赚得或跃升到某个阶段，在我们里头的基督必叫我们越发的经历他的信实和同在，再也不用走沮丧之路，而是踏上希望之路。因此不要沮丧，因为耶稣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盼望。第三，要避免冷漠，让耶稣的话掌管我们。冷漠是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恐怕这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听到福音这件事后的共同反应。对福音冷漠不在乎也是一种试探。有些听众朋友或曾经想过，既然谈到为福音征战，唯恐我们当中许多人从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征战的，就像大人们早已习惯过着一种虚有其表的基督徒生活。 按时来参加聚会，听讲道，而青少年们则是疑惑，传福音真的与我们有关吗？我们把信仰当作例行公事，就这样走一步算一步。朋友们，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啊！我要鼓励你，千万别对耶稣说的话冷漠对待，或者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你就没得选择，你无权选择对基督的话语保持冷漠。有些人出信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他们，你只需要祷告，然后照常过自己的日子，将来就可以上天堂。做基督徒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是在这种幻觉下成为基督徒的，那么我要告诉你，照圣经上所说，你不算是个基督徒，你完全不算归信基督。这不是基督跟随者的表现。要成为真正的基督跟随者，要先认清自己悖逆神的罪，并相信唯有耶稣能代替你的罪，唯有借着他的恩典才能除去你的罪。你要信靠他做你一生的主和至高的王。如果成为真正的跟随者，那么基督的教导必成为你生活的方式。我再说一次，基督的教导必成为你生活的方式。也因此，一个真正的跟随者不可能对耶稣的话无动于衷，因为他的话掌管你的人生。因此千万不要漠不关心，让他的话掌管我们，完全改变我们今天看待福音的态度。当我们听完主的教训后，不会说让我先想想要不要照着做，而是只要我们一打开圣经，凡主说的话我们都会回应说，我愿意谨守遵行，主的话有这样的权柄。最后一点，不要怠惰，不要沉睡。为什么？因为让耶稣得荣耀是我们的目标。冷漠是对耶稣的吩咐无动于衷，而沉睡是懒得将耶稣说的行出来。我要仔细的说明这一点，因为我相信即便是最近浅的基督徒也常面临这种危险的试探。坦白说，这也是我常有的征战。我们边读神的话，就好比现在正学着这一系列的课程，边读神的话语，又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时下的文化，心里头不免会想，我实在不想面对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我也做不来，我无法活出美好的见证。做个好牧师，或在教会里做个称职的肢体。更何况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一切所有的，去证明自己愿意为失丧的灵魂，为穷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我们大可不必投入这些事情，似乎不值得为此征战。不，弟兄姊妹们，我要鼓励你，这是一件很值得征战的事，值得你去对抗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专业主义，甚至是律法主义，又值得你去对抗充斥在我们周遭不断左右我们的自我满足和放纵自我的文化，更值得对抗虚伪的、挂名的、不服圣经的基督教文化。它值得我们去征战、去努力、去搏斗。在新约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教导，整本新约圣经里你找不到任何一处把基督教信仰描绘成怡然惬意的享受，就好像你沿着山路漫步，清风拂过发梢，令人陶醉自在。不，你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叙述，你所看到的都是搏斗、竞赛和征战，这才是真实的情况。用真理征战文化的潮流和属世的聪明，这些东西常叫我们忘了神话语的大能。我们该起来打这一场仗，因为耶稣的荣耀值得我们战斗，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期盼他荣耀的彰显，渴慕经历他的荣耀。不止我们，我们也希望世上的人和穷人能经历他的荣耀， 这绝对值得我们去投入，去征战，在生活中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等到这一系列课程上完后就结束，也不是等到今年年底就告一段落，而是持续不断的，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最棒的是，我们绝对可以在征战中靠主得胜。所以我要鼓励你，激励你为此而战，你的生命必因此转变。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为真理而战。有一位非洲牧师说的，闭嘴，我们不会放弃的，我们要起来，为了基督的缘故，不断持守、预备、祷告、付出、宣扬。我们既是耶稣的门徒，就要起来行动，直到他再来，努力付出，直到倒下，努力宣扬，直到万民都知道，努力侍奉，直到他叫我们安歇。如此，当他再来时，就立刻认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的生命的记号是如此的明显。所以像这样起来为真理征战吧，这些基础将引导我们进入接下来的课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6章。不过在这之前，先来看看耶稣当时正与谁对话。所以先请你往回翻两章，来看第14章的最后一段。几周前我们才读过第14章第25到35节。有极多的人喊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26节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先前曾读过这一段，这是非常严格的教导。接下来请看到第15章，这是新约圣经里最为人熟知也最有名的一段经文。我想你在传福音时也曾用过，整章内容共有三个比喻：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最后是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从最前面看起，众税吏第15章第一节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或许你可以想见一个画面，这些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权力核心，这些宗教人士抨击耶稣，因为他关心邻里匮乏的，又接近税吏和罪人。耶稣面对他们的议论，就用第15章里这些比喻来提醒他们，当为这些人而活，他向他们显示真正的爱。这正是我们要一直学习的，也是接下来几堂课所要探讨的。我们花了前两堂课的时间了解如何为失丧的灵魂，为那些误上没有基督的永恒，走向永死地狱的人付上彻底的怜悯和迫切的心，也谈到了我们当献上自己，好叫未信之人得着益处。这是耶稣在第15章里面对这些宗教领袖时所要唤醒他们的。接着他又以钱财的管理为例，我们也要顺着往下读。请看到第16章第一节，耶稣开始教训门徒，给了他们一个比喻。基本上第16章的第一个比喻主要是说，钱财不是用来服侍自己的，乃是用来服侍神的国。凡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财物、金钱，都是为了神的国的扩张，而非用来满足自己的喜好。好，耶稣面对这些宗教领袖，我们往下看到第14节，耶稣接着又指出贪钱之人的奉献心态。第14节，耶稣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节经文也叫我们更明白第十九节之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千万要仔细听了。耶稣面对的是一群被富贵蒙蔽、贪财又在奉献上自以为义的宗教人士。我再说一次，耶稣面对的这一群人任凭财富遮蔽了心眼，财物占据了心思，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因贪财甚至在奉献上动手脚，还自以为义。耶稣谴责这样的人。来看下一段经文，有一个财主，从第十九节开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里过到我们这里也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不从法利赛人的脚步，求你帮助我们不轻蔑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还企图强辩，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教导，并快快顺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要带大家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透视这个故事。首先是故事中最重要的对比，一个神所给的对比。从这个对比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神对穷人需要的怜悯。很有意思，耶稣拿财主和拉撒路做对照，在主耶稣讲的众多比喻中，这是唯一一个有具体名字的故事，所以别具意义。耶稣以拉撒路为例，其来有字，拉撒路他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或神是我的帮助者，这是他的名字的含义。从一开始我们就得讲清楚，第十六章这段经文并不是教导我们凡人在物质里贫穷的就可以主动上天堂，而人在物质上富裕的通通要下地狱。经文可不是这样教的，所以我们要仔细好好来弄明白。同时这段经文也向我们显明神对穷人的热切关怀怜悯，并看顾他们的需要，他是穷人的帮助者。故事中的穷人名叫拉撒路，浑身长满了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长久以来就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常常有狗会跑来舔他身上的疮。这就是神要帮助的人，记在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事实上神对穷人的怜悯在路加福音里处处可见，在整本圣经中也是不胜枚举。我们没有时间来一一翻阅，但我会给你许多经文的出处。我实在鼓励你利用其他的时间好好了解神如何透过连续穷人来显明他的伟大。首先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跟今日世上的许多伟大宗教有着显著的差别。当今在许多贫穷国家的宗教体制往往是鄙视抛弃穷人的，而神则是透过连续穷人来显扬他的伟大。正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他高举穷人。再来约伯记第34章28节则说，甚至使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上帝倾听穷人的哀声，绝非充耳不闻。上帝倾听穷人的哀声。而诗篇第22篇第26节则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他们被世人忽略，神却要叫他们吃得饱足。诗篇35篇第10节，耶和华救护穷苦人。第68篇第10节，神啊，你的恩惠是为穷苦人预备的。当无人为穷苦人预备时，耶和华亲自为他们预备。第82篇第3节，神为困苦人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第113篇第7节，他从炉灰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正是我们在撒母耳记第2章第8节所读到的。第140篇第12节，耶和华必为穷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以上是我们从旧约圣经所读到的经文，因此神关心穷人，这是众所皆知的。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认识了神。然后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请先翻到第4章。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来看看他如何怜悯回应穷人的需要。请看路加福音第4章从第17节开始，这是耶稣侍奉的起点。就在他经历旷野的试探之后，路加开始介绍他的侍奉生涯。我们来读读路加的描述。第17节，耶稣来到拿撒勒的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这段话来引自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谁？给贫穷的人。这是耶稣的自我介绍，说明了他是谁。他报好消息给贫穷的人，这是耶稣对自己的定义。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再往下翻到第6章，请看到第20节，耶稣要报好消息给贫穷的人。经文记着，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穷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是相当被瞧不起的，又贫又困，老是被人看低，而耶稣却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所指的都是最下层穷苦到不行的人，而耶稣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十节，有许多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问他是否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从第二十节开始，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如何回答呢？正当那时，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注意，耶稣的回答证明自己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然后有福音传给谁？穷人。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由此可证明，耶稣确实就是神所预备的，因为他传福音给穷人。刚刚我们透过旧约经文明白，神以怜悯顾念穷人的需要，到了新约，他的怜悯更借由耶稣完全成就了。这是确实可知的，神是穷人的帮助者，我们所敬拜的神以他深切的怜悯回应了穷人的需要。现在回到第十六章来看一下这里的对照，神以他的怜悯回应了穷人的需要，却以谴责定罪的方式回应了漠视穷人的人。我们要先来谈一谈漠视穷人这件事。刚刚提过，这段经文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有钱人必定下地狱。从经文的叙述，我们都知道这个财主真的很有钱，无论是穿的吃的都讲究，还天天奢华宴乐，可以想见。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非得下地狱呢？不是因为他有钱，富有的问题，我们近日在课程中还会提到，金钱本身、财务本身并不邪恶，富有在本质上并不是个罪恶，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想法，而是这一个人用金钱来纵情享乐，一点也不关心穷人，像这样的人，神才送他们下地狱，他们必在神面前定罪。我要借此特别指出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我们这些西方教会全都是有钱人，所以这段经文无疑就是我们的借镜。我们衣冠楚楚地来到耗资数百万美元建造的建筑物里聚会，屋外的停车场有数不尽的豪华轿车，每当例行性的聚会结束后，我们一一上了自己的车，然后在路上花数千美元采购所需的食物，最后回到价值数亿的豪宅，安稳舒适地度过接下来周间的时间，只等到下一主日再来聚会。而在此同时，有穷人来到我们家门口，他们到处都是，全球都一样，你不用特地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家里没有抽水马桶、没有厨房、只能吃剩菜剩饭的人家。在这世界上的各角落，你都能发现饿着肚子的人，而且他们常常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你收听这节目时，大约就有1000个孩子因缺粮而死，一整天下来饿死或无药可医而丧命的孩子就将近3万人。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在那样的处境下，也活不了多久，全都会死， 但好在我们可以马上转台，不用盯着我们家的大荧幕看这样的画面。我们大可忘了忽略这样的事，或者丢一点剩菜剩饭给门外的穷人。面对数百万充满无力感只能默默待在饥饿边缘等死的人，我们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然而圣经上这一位神却是关心穷人的神，他严厉谴责忽略穷人的富人。这是耶稣对第一世纪宗教领袖的警告，是一篇警惕的经文。其实警惕的经文遍布整本圣经，这绝不是单一事件，所以我需要好好的提醒你，因为我们得坦诚地面对自己。同时我还要进一步带你来了解神如何回应那些只顾自己享乐却对穷人漠不关心的人。先来看生命记第15章第7节，我要透过几处的经文来提醒你，听听看神有什么令人惶恐的处置，也来想想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真的会按他所说的行在百姓的身上吗？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将能更了解上帝。好，生命记第15章第7节，利未记和生命记写的都是耶和华的律法，这是律法书的一部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对穷人的供应，从第7节开始，请仔细听听神怎么说。耶和华神你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如果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斩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再跳到第10节，神教导我们如何对待穷人，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很有意思。你看到这里谈到穷人时，常会有人说，哎呀，穷人到处都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以此为借口就干脆什么都不做了，而神却以此作为命令的基础。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是神的命令，你要去给，向穷人松开手，这是神下的命令，你要去给，向穷人松开手，你要给的自在又慷慨，这是神的命令。而面对利未记和生命记这样的基要的真理，人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百姓渐渐地把他的吩咐都抛诸脑后了。我们很快地翻到以赛亚书第3章，来看看先知书里的教导。以赛亚书第3章这里，神的百姓既领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却仍选择满足自己而忽略穷人。来听听看神对他们的行为做了什么样的回应。请随我看到以赛亚书第3章第13节，看看耶和华如何审判他的百姓。第13节，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脑，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任凭穷人在门外，你在屋内尽管纵情享受各样的物质，不管穷人死活。第14和15节指出民中的长老和首领们的冷漠，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穷人的脸呢？所以神如何对他们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苍。耶和华又使他们 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角川、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壤、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神对满足自己而忽略穷人者的审判是何等的强烈。再来看耶利米书，就紧接在以赛亚书后面，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看先知耶利米说些什么。先知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人物，没有人想听他们的呼吁。神透过耶利米给百姓什么样的警告呢？我们从第五章第26节读起。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神说，我必有处罚。再看到以西结书第16章，我特别说明一下，我并不打算直接拿旧约时期的百姓和当今的我们做比较，但既然谈到旧约里神对冷漠妇人的处置，那待会儿我们必然也会讲到新约的记载。好，先来看以西结书第16章，提到旧约里的索多玛和俄摩拉总是特别令人注目，这两座罪恶之都都惨遭摧毁，彻底歼灭。一提到这个故事，我们心头就马上联想到淫乱、同性恋，两座城里充满可憎可恨之事，无怪乎遭神的毁灭。我们来听看看以西结怎么说。第16章第48节，以西结谈到索多玛，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与她众女尚未行你和众女所行的事，意思就是你犯下的比这个糟糕多了。接着往下读第49节，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这是索多玛的罪行，并非那里没有需要的人，他们是存在的。经文里说得很清楚，完全违背道德的恶行，肆无忌惮地进行同性恋和同性婚姻，这是经文中明明白白写的。还不仅如此，连教会也无惧于漠视困苦和穷乏之人。对这种行为，我们免不了给予严厉的公开谴责。然而，弟兄姊妹们，别忘了看看我们现今的文化，往自个儿里头瞧，摸摸我们内心的情况。我们再往后翻到阿摩斯书第二章，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处先知书，来读其中的几处经文。首先，请看到第二章第6节，阿摩斯，另一位令人讨厌的先知。好，第6节和第7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的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主爱谦卑人的道路，神指明百姓的罪。再往后翻到第四章，来看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换句话说，尽管困苦人被压碎，穷乏人被遗忘，你们仍然高喊，我还要更多，还要更多。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对百姓提出的警告，令人震惊。再看到第八章第三节，来看我们敬拜的神对百姓的审判。从第三节开始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橛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神说，我必使这些事临到你们，叫你们吃喝自己的罪。这是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新约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事吗？绝对是。请随我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我刚刚还特别提了这一章里的二三节经文，带大家认识耶稣对穷人的怜悯。接下来要请你格外留意经文里的对比，可别忽略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才刚读过，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请用心体会神对穷人需要的怜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这是神应许穷人的。再看到第二十四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你发现这样的对比了吗？神顾念穷人的需要，也不姑息单顾自己享福的富人。他们冷漠的心激怒了神，被判下到阴间。这是圣经切切提醒我们的，是个警惕。有位作家甚至说，当我们无视于第三世界的缺乏，只坐在漂亮的桌边，手里捧着圣经，读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时，良知应该在我们的手中爆开来。前几堂课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到迈入永死地狱的灵魂， 现在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应该要了解，你也可能成为邻里被蒙蔽的宗教人士，走向同样的结局。这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一个结局，一个永恒的结局。无论是路加福音第六章或第十六章，都呈现一种逆转的教导，告诉我们将来必有一日天地都要翻转，而我们在世上所自恃的生存条件将全面被推翻。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说得清清楚楚的，一切都要翻转过来。所以聪明人必懂得用他们的一生来防备这个翻转，来确认自身永恒的结局。圣经非常明白地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只图重情享乐而不顾穷人，请注意，那么世界将做我们的天堂。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和第十六章要传达的。第十六章告诉我们，人既在世上得着一切美好，富人已拥有了一切，你在财富上已蒙福，在食物上也蒙福，一切都蒙福，那么地上岂不就是你的天堂？毕竟你已经得着一切。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所说的，你如果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你已经得了赏赐，那就好好的享受吧。如果你在世上已拥有一切的物质和奢华，现在就好好享受吧，因为你的天堂只存在地上，但在永恒里却要落入地狱了。地狱必要做你死后的去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一连四次以痛苦的用词来形容，凡漠视穷人的，对困苦人如果视若无睹，只顾自己享乐的，将来必发现自己已永远被叛离，永远落入无人跨越、无人搭救的深渊，实在令人惶恐。我们看到届时财主再来求恩典、求怜悯都已经来不及了，可寻求的时机早已过了。到将来的那一日，这样的人不再被赦免，要被定罪，并且承受永远的刑罚。这样的提醒会令我们担忧吗？我们能够坦然地省察自己的生活，省察我们的文化、社会和信仰生活，然后很大声地说，我们确实按着神的吩咐关心穷人，不单顾自己享福吗？绝对没办法，我们说不出口，无论是我自己、我们或我们的教会都说不出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怎能确定自己将进入神永恒的爱中，而非落入永恒的审判呢？说到这儿，我想一定会有人听了很不是滋味，会质疑说，那么你的意思是，我能不能得救，全看我怎么对待穷人吗？这绝不是经文的原意，不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重点，而是要我们做个明确的选择。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维持空洞无意义的宗教生活，不理会穷人的需要，这是一种选择。在今天听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教训之前所做的一种选择，继续过着虚而不实的宗教生活，不理会穷人的需要。但千万别忘了，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这种徒具宗教外表的人必落入地狱里，在那里跟着财主喊叫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亚伯拉罕也回答说，我儿啊，这样的人自认为是神的百姓，对此从不质疑。他被外在的宗教所蒙蔽，认为自己什么都好，实际上却过着单顾自己、不顾穷人、有名无实的信仰生活。讲到这里，我们得避免犯下一个错误，以为只要这个财主愿意多给穷人一点就可以上天堂。因为能不能进天堂全在于 你给穷人多少，这是一个谬误。圣经可不是这样教的。关心穷人并不是得救的附加条件，关心穷人并不是一项选择。为失丧灵魂或为穷人付出金钱或财物，并不是我们得救的一项选择性的附加条件。它不是基督的跟随者或许可以做的事，而是你已经得救的证明。让我带你来看两处经文，你就会更明白。路加福音第19章，这里记载着一个名叫撒该的人，是个很有钱的税吏。耶稣住在撒该家里去，让他明白自己许许多多的罪疚。来听看看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第19章第8节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能想象他站在那里大声说，我要把所有的一半都给出去，所有财产的一半都给，还有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请问撒该已经把财产给了出去吗？还没有，但是他下决心愿意给。这种内心全面的改变才是他得救的明确证据，这才是他得救的证据。相同的，我们也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读到。好，请你翻到第25章，我来读给你听。从第31节开始读完，你就会知道路加福音第16章的故事并非单一例子。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耶稣对他百姓和在场的宗教人士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将来的那一日，耶稣要把百姓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把绵羊放在他右边，山羊放在他左边，这是筛选你归到哪一边的方式。接着往下读，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说明这一段，但耶稣要我们留意的不只是周遭这些困苦、饥饿、生病或被关的人，更要我们明白的是一个真正门徒所该做的事。无论如何，整本新约圣经要晓谕我们的道理清晰明确，那就是我们既要 爱公义的，也要爱不义的。你一定得明白，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愿意为穷人和饥饿的人付出，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那么你都会受到永恒的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你赚得不够吗？不，那因为那是你心里没有基督同在的证据，那是你不配得救的证明。这种结果令我提心吊胆。我们常常在这些事上挣扎，这是一种信心和信仰的危机。因为对基督的跟随者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事。路加福音第19章里的撒该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但他愿意将财产给出去，这是他信主后将要做的第一件事，意义非凡。很显然的，这是他得救的一个明确的证据。马太福音第25章说，凡人不顾惜周遭困苦饥饿的人，就必定不是基督的跟随者，必被扔进永恒的刑罚里。然而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信仰的环境里，在宗教文化里扮演重要的一部分，却常常忽略这些事。我们不关心这些事，只在乎自己的日子，对这些需要充耳不闻。我们只把一些零碎的渣渣给穷人。所以耶稣对我们说，你不是我的百姓，不管你们聚会时说的多么动听，按你所行的绝不是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在世上不该是这样的，而是艰辛依靠我，时刻把我放在心里，绝不会这样过日子。选择将基督的吩咐存在心里，或选择光顾惜自己，不管穷人死活，二者间的差异再清楚不过了。你或许会说，大卫牧师，我不是靠恩典称义吗？不是因信称义吗？是的，绝对是。但是这是心意更新变换后所呈现的信心，表示你的欲望被改变了，不再追求属世的物质和个人的欢愉，而是以基督为满足，以失丧的灵魂和穷人得着供应为满足。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你可以放胆地说，我活出我所信的了。雅各书第二章第14-17节，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正是我们常对第三世界的弟兄姊妹们所说的话，而自己则待在原地继续享受美好的人生。所以第17节说，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再来看约翰一书第3章17节，这里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第18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如果抱持这种态度，基督就不在你里面，怎能称你爱神呢？事实上我们正是这样，岂不令人担忧呢？我们选择继续过着虚而不实的信仰生活，却对穷人不闻不问。选择二，则是认真的悔改，确实的关心穷人。在这段经文的后半段，财主把焦点转向他的弟兄们，为5个弟兄祈求开恩，这是从地狱里发出的哀嚎。我们岂能不认真？岂能不留意？不要漠视这些话语，不要不当一回事。你们当听到财主切切呼求，行点神迹或异能吧，好叫我的弟兄们能够明白过来。
你看看他们坐在那里，还迷迷糊糊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弟兄们都还不明白啊。财主不断的恳求，要不要你打发一个复活的人去告诉他们，只需要一点神迹，叫他们觉悟啊。然而亚伯拉罕回答说，神大能的话语早就摊在他们眼前，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听的话，早该明白了。因此耶稣说，你当如何悔改呢？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首先要谦卑的领受神的话语。耶稣说，他们的心是如此刚硬，这正是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常硬着心，不愿放下物质上的满足。我们的眼真是昏花了，我们不敢想没有这些物质的满足会是什么样子，老是被这些所左右，以至于对真理产生硬心，很难听进去，甚至说，这又不是说给我听的，想办法为自己辩解，防卫机制马上架起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时，这些话不断搅动我的心，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指我吧，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我应该都还好吧。而耶稣却说，你用人的眼光自以为意，用社会的文化和思考模式来为自己辩解，我觉得自己还好啊。但是神深知一切，神清楚知道你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比你自己都还了解。在人眼中评价极高的事，在神眼中往往是可憎可恶的。属世的态度是神所厌恶的，唯有他的话语充满智慧。你要谦卑受教，不要只是听，还有一堆狡辩。好，第一，谦卑的领受神话语，再来，毫不犹豫的顺服。我们谈了很多，必须要有行动，光是感动还不够，有改变的行为，这才是真悔改。我们需要真正的改变。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经上说的都是真的，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的预算规划，我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如果圣经是虚假的，那就照样过你的日子吧。但是假使它是正确无疑的，假使神的话判定我们和教会的结局，那我们岂能不理会这些警惕？这不仅仅是顾及世上的灵魂和穷人，也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灵魂，这才是我们要明白的。今天有3万个孩子因饥饿或缺乏医疗而濒临死亡。弟兄姊妹们，此时此刻，这世上有数百万的主内肢体面对穷乏食物的窘迫，甚至于身体和大脑都变形了。因此快快来顺服主的话语吧。教会啊，问问自己，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呢？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呢？跟着困苦挨饿的人站在一起，或继续过着物质过剩的生活？我们要选择陪伴穷人一起上天堂，或走财主的路一起下地狱呢？我们要选择在地上囤积财宝，或摆上自己为失丧灵魂和穷人舍弃财富呢？我们要站在哪一边？我们怎么能紧抓着这么多的需求不放，还宣称自己是神的百姓呢？现在我要非常非常仔细的说清楚，你要注意听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因罪恶感才去服侍穷人。你们会质疑说，你大概是因为愧疚才会去做这些事，或做这样的改变吧？不，我们不要因罪恶感才去服侍穷人。请跟我说一次，我们不要因罪恶感才去服侍穷人，我们要因为福音而去服侍穷人。哥林多后书8:9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才是福音。所以我们要谨记旧约圣经的提醒， 也要谨记马太福音第25章和路加福音第16章的警惕。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极力强调这些事。千万别误会了，你不要听完后呆在一旁说，哎呀，亏欠了这么多，要如何一一修补？你这么想就偏了，这不是圣经要对你说的。求神帮助我，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求神把那些挪去，因为那不是我的原意，我只希望你能明白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而真正了解我们顺从基督不是为了抹去罪疚，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顺从基督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是被赎回的，不再追求过去的自我满足，因为如今活着的已不再是我了。就因此我们能欢欢喜喜地为失丧的灵魂和穷人投入我们的生命、财物和一切所有，宁可抛弃这世上一切的珍宝，因为我们明白那将要来的一天，这世上的一切都要翻转，唯有福音是我们的确据，这就是我们顺从的主因。因此我要鼓励大家，所有神的百姓，不是只针对个人，而是所有神的儿女们，让我们一起悔改吧，我们需要悔改。如果这些确实是神说的，那我们正走向危险之路，快快来悔改吧。我要邀请你一起来祷告，鼓励你脱离空洞的信仰生命，脱离单顾自己不顾念穷乏人的生命。你不要听完这堂课后仍然想我需要这个那个，千万不要。我们要以这段信息做自己的借镜，现在就俯伏在神面前说，神啊，请你帮助我活出基督的生命。或许这是我们首次认真的求你将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大多数的我们内里仍然没有这样的真实。我们曾经游戏人间，但不能再不当一回事。求神挪去我里头的自私，施恩帮助我明白我该如何为穷人在祭坛上献上我的财物、生命、时间和优先顺序。父啊，愿我们的回应尊荣你，不要以有名无实的属灵生命来回报你，不要糟蹋了你的愿。愿神施恩叫我谦卑领受，顺服你一切的吩咐。神啊，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你，这位圣经上的神，这位困苦无助人的神，愿我们得蒙你福音的大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